章从第八节到第十节。
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十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阿们。
感谢神的话语。亲爱的家人们平安，我们真的很开心大家在主里头有机会再次来相聚啊！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啊，你们还是可以把摄像头打开哈、啊，然后可以看看家人哈、啊，一起敬拜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景啊，真的是非常的温馨，也是一个全新的体会啊。那以前的话，我们在一起都是往前看哈、啊，可能只能够看到别人的这个后脑勺，除了看到牧师的正面之外啊，现在每个人的脸部都可以摆在你的面前哈、啊，就像家人，我们在一起谈话哈、啊，我们在一起聊天哈、啊，可以大家彼此招招手哈、啊，真的非常的感恩哈、啊，我们确实是因着神的恩典哈、啊，我们成为一家人，跟作者说哈、啊，跟你屏幕当中的家人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那这边呢讲到的话，我们得救哈、啊、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得救，而且是已经得救。是在恩典当中我们接受了这样一个救恩，也是在信心的里面我们进入这个恩典之门。其实在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这个旅程当中的话，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忍不住是想要靠自己的行为啊，我觉得我做得不错，我觉得我配得救啊。但其实当我们在主里头走得越来越深的时候，我们慢慢会发现一件事情，其实一切都是恩典，一切都是出于神啊。今天在我们生活当中，甚至啊，我们觉得的话，我们自己能够呼吸哈、啊，就是有这样一个这么自由的一件事情哈、啊，而且在加拿大其实空气是特别好啊，就是有这样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能力哈、啊，其实也都是恩典哈、啊。其实说空气并不是我们自己的啊，那你的身体哈、啊，你好像说你能够自己呼吸，现在这样讲也都不要自夸啊，真的我们不知道啥时候哈、啊，就会有这个泡泡的，就这样一个会遇到就是这样的一个细菌的这样一个。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要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提醒自己，我们得救确实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但你生命当中，难道你只是为了这样子活着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生命当中只要为了活着，那其实是很简单、啊、那你其实是应该很开心才对。但我们通常常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活着并不是太开心。你现在很安全的，其实你心里头并不是太快乐、啊、你还觉得各样的限制。所以神不单单是要让我们能够重新获得这样一个属灵的生命，属天的一个盼望，他更要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生活当中重新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这样一个样式。换句话说，你生命当中的意义不单单在于活着而已，生命当中你活着的一个意义最重要是要实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命定。所以第十节他那边讲，你不单单是得救是为了本乎恩，也是因着信。现在弟兄姐妹，不单单只是神要让你活着，他们告诉我们，我们更是神的工作。跟你自己说，你是神的工作，哈利路亚，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现在弟兄姐妹，我们是神的工作，你可知道神站在我们当中还在工作，你可知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是有一个目的的，要叫我们能够行善。今天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所要的善我们行不出来，我们所不愿意的恶我们却是加把劲的快马加鞭的去把它给做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生命当中并不是太知道，原来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是可以得胜你罪恶肉体在你生命当中一切瑕疵的。我们需要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来行善，而且真的行善不单单是要把它行出来哦，你还要把这个善可以把它完全，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换句话说，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每个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里面，他不单单是要我得救，而且是要活出一个卓越的一个人生。 每个人都是神手中的一个杰作。杰作的意思是什么？到最后是可以展览出来的，是可以展现出来的，是可以被放在世人面前成为这样的一个展品。嘿，神在这个人生命当中是做的是杰作，不是庸品，不是那个赝品，也不是假的，也不是那个坏的。今天弟兄姐妹，是杰作，是 masterpiece。哎，是最好的那一个，是代表作。哈利路亚，跟你自己说，我是神的代表作。哈利路亚，求神再次恩待我们，要从信主，从一个开始，一定要进入那个完全里面。你穿个得救的光景，你一定要进入到那个卓越的状态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如何从得救到卓越？那我们从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八到十节，我们来学习两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的，我要得着救恩，跟你自己说，救恩我是要得着的。哈利路亚，我们要得救。这边呢讲到得救乃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要我们得救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知道神在生命当中，他是预备在每一个我们遭难的这个环境里头，他都要来救赎我们的吗？所以他这边讲到神的方法是啥？是本乎恩。另外一个方法是啥？是因着信。跟主耶稣说，本乎恩也因着信。哈利路亚。本乎恩的话，这边讲到你一定要认识神的恩典。所谓的恩典的话，就是不是你自己赚来的，也不是你能够赚来的，恩典是白白给我的。恩典不是让我们能够来自夸，恩典是让我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我接受了，我个平平安安的，我的心里头就安稳的不得了，因为我知道这是恩典，而且这恩典的话是随时神要给我的。而且他这边讲到也因着信，不单单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已经预备好了，他这边讲到也因着信。所以神的恩典他的预备跟人在这当中也因着信，我们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你要以信心来接受。哈利路亚，你要来信心来接受神的恩典，或者说你信心入这个恩典之门，跟你自己说，我要用信心来进入这个恩典之门。哈利路亚，换句话说，神给了你一定要有人接嘛，对不对？神给我们一件东西，如果我们不接，对不对？今天一个快递，对不对？你从亚马逊订了一个快递，对不对？你订了之后的话，那个送的人送到你门口的话，你却不开门，你却不接，对不对？然后你就放在那边，那这个礼物的话还不能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神给了，这是恩典，那我们接的话就是因着信。哈利路亚，跟你自己说，神给的就要接。哈利路亚，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本乎恩也因着信，这是得着救恩的两个途径，或者说是一个途径的两个方面，都要一起配搭的。一方面是出于神，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们不能够胜过的。但如果神给的恩典，我们不用信心来接受，不用信心来入门的话，神的恩典仍然不能够彰显在我的环境里头。神已经给我们有够用的恩典，足以面对这个世代，或者说我们有生之年所要面对的所有的这些的挑战。第一个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啥？那就是要脱离死亡。跟自己说，你要脱离死亡的辖制。哈利路亚。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里面讲到，主已经复活了。哈利路亚。复活的意思是啥？死的毒钩你在哪里？哈利路亚。哇，这个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宣告。今天在这个疫情泛滥，这个死亡阴间的权势哈，就是这样一个阴影一直的在紧逼每一个人的时候，你一定要起来来宣告，是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亡阴间权势不能够胜过我们，因为我们生命当中你是有恩典的。哈利路亚，你是有力量的，你是生命当中的话，你的恩典一定是够用的。不要怕这个毒钩，不要怕这个毒钩，不要怕死亡阴间的权势，因为神给我是有恩典的。我本乎恩也因着信，我要进入那个出死亡入奇妙光明。哈利路亚，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新事。死亡的话，其实在生命当中并不可怕。今天很多人哈，就我们还没信主之前的话，也许我们很怕死。现在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一个福音的好消息，基督徒我们信主之后的话，你是可以不怕死亡的。你对死亡的话会有一个全新的一个看见，会有一个全新的领受。请问死亡是什么呢？请问死亡在你生命当中那个意义到底又在哪里呢？很多人我们为什么怕死亡？因为你怕那个结束，你怕一个结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在生命当中，在神的话语里头，那告诉我们，死亡它不是一个结束，死亡是一个改变，死亡是一个 开始是一个破茧而出的过程，是一个化蝶的过程。哈利路亚，哎，茧哈当中的蛹化蝶的，就是那个一个生命质的一个改变。生命当中，我们在生命的你要明白一件事情：死亡其实并不可怕，可怕是我们对死亡那个错误的认知跟态度所带来的这种瑕疵。死亡其实在生命当中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以前在这个地上，我们的肉体是一天天的毁坏，对不对？现在你再锻炼，我再说你再锻炼，就是一个延缓的过程。但锻炼是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你每一天可以过得开开心心的，那是应该锻炼的。但你不要把所有的盼望寄托在这个锻炼上面，这个锻炼并不能改变这个死亡的事实。什么能够改变这死亡的事实？是因为生命已经吞灭死亡了。跟你自己说，生命已经吞灭死亡了。哈利路亚！在你信主的那一刻开始的话，你里头是一个新的生命，正在一步一步的吞灭这个死亡在我生命当中的影响。亲爱的弟兄姐妹，肉体不能够再辖制我，你不用害怕的。哈利路亚！死的毒钩你在哪里？我们不用害怕的，我们有复活的主成为我们生命的那个盼望。死亡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是另外一个生命当中永恒的道路的一个延伸。亲爱的弟兄姐妹，死亡并不是一个终结，死亡这是全身心的全部新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开始，一个起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的生命当中的话，你常常真的很喜欢穿上新衣，对不对？过年啊，以前我小时候过年我最盼望的话，就爸爸妈妈给我买有新衣服，对不对？我们每年过年都要穿一个新衣服。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的话，这一生当中的话，我们都在穿着旧衣服，对不对？就是从出生一开始，你这个生命，肉体的生命就像一个衣服一样嘛，对不对？你走到哪里，这个旧衣服都跟你在哪里。当然，这个旧衣服也会因着这个环境啊、改变啊这些东西，都在慢慢的清洗，所以你肉体会一天天的毁坏，对不对？你的衣服会一天天的变旧。但感谢主，神给我们一个福音的大好消息，在永生当中的那一刻，当我们这个时候离开这个世界，下一步的话，我们就穿上新的衣服。哈利路亚！穿上新衣之后的话，像耶稣一样的一个新的生命，在永恒里头，这就是完全的医治。现在今天弟兄姐妹，我在成长过程中，我以前受过腰伤，对不对？所以常常的话，坐久一点的话，哎呀，这个腰的话就动不了，对不对？然后我们的话，就是真的是非常的，你再保养、再锻炼的话，那个腰伤、旧伤还是在的。终其这一生，可能我这个腰伤啊，虽然神已经医治了，但是总是会累，容易累，容易这个有些会不舒服。但是一到新生的时候，在永恒里头的话，我不会再有这个腰伤的。哈利路亚。然后我们亲爱的姐妹们，每个人的话，你们都很注意自己脸部的保养，对不对？一点点的皱纹，你每天就会让你觉得的话，真的是今天很的有点不大开心哈，因为什么？脸上又有一个小皱纹，那种鱼尾纹哈，这些东西又出来了，哇！你就想尝试用各样的保健品啊、护肤霜啊、面膜啊这些东西，你就躺那边。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都是世上的，都会过去的。告诉你一个大好的消息，当我们进到永恒当中的时候，你的皮肤一定是最好、最光亮、最喧哗的，非常的美，不需要护肤品的。阿们。耶稣基督给我们新衣耶，哈利路亚，新的身体就开始出来了，这是我们永远的盼望。脱离死亡，你不用害怕，不用害怕死亡阴间权势在我生命当中的瑕疵，预备好自己，我们随时的话，我们要进入到永恒里头。那有弟兄姐妹说，那我现在怎么办呢？现在怎么办呢？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就开始操练咯。哈利路亚，永恒生命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现在可以结出一些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意思是啥？这个医治的话，我在现在的生命当中要开始尝试到将来的永远医治的那样一个祝福。所以我每次我腰伤啊，这个累的时候啊，酸的时候啊，痛的时候的话，我就开始为自己祝福来祷告，神医治了我，哈利路亚，而且会一次、两次、三次，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的在医治我。今天弟兄姐妹，目的是让我脱离这个死亡阴间的权势，我要好起来，哈利路亚，要快跑的，我要回天家。快跑的，我要回到属灵的家里头。现在弟兄姐妹，预备好，随时可以见天父。见天父不单单是永恒里头的事情，是你今天你天天都可以见的。我们在地上的父亲，我们可以见一下，我们可以打打招呼，我们心里头都很开心的。现在天父， 我们愿意随时来见你，让我们可以随时预备好，脱离这些的惧怕，脱离这些的败坏，脱离这些的瑕疵，让我们可以进到神的恩典里面。所以神给我们第一个恩典脱离死亡，第二个恩典就是脱离罪恶，对不对？死的毒钩在哪里，岂不就是这罪吗？哎，对，什么叫做罪呢？就是我们啊心思连的一些的哈，就是说这些不能够见光的东西哈，那你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说的，那更不要说啊这个东西你要来见神。神不要让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被辖制起来，不要被定罪，也不要被这个罪来控告。今天撒旦可以来影响我们的其实就是罪。所以他昼夜其实是在神的面前都在控告我们的，但是我们得胜这些的控告是羔羊的宝血和我们弟兄所见证的道。羔羊的宝血，神那个恩典已经预备好了，然后弟兄所见证的道是我们以信，对不对？我们的本乎恩也因着信，用信心我们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个预备把它实行出来，脱离罪恶阴间的这些瑕疵。亲爱的弟兄姐妹，所有不好的都要被改变的嘛。亲爱的弟兄姐妹，所有我们很难见光的这些东西，你都要放在光下面，要让它摊开，让黑暗要离开，对不对？所以当黑暗离开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这个黑暗所瑕疵。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有被一些东西在瑕疵吗？有些时候有些人会抽烟，对不对？抽烟也许是因为我们青年的时候的话，哎，这个十多岁的时候，哎呀，我们就想做大人，想抽一根烟啊，觉得抽烟也不错，对不对？那将来可能就之后的话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就用抽烟来决定来释放一下自己。现在弟兄姐妹，以前的话，我常听到一个老人，就是说老人家常常说的，但我们年轻人不要抽烟。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刚开始的话是你抽烟，到最后的话是烟抽你。那到底谁在抽谁呢？对，那就是谁受谁的辖制啦。那刚开始你觉得你可以控制，我就抽一根两根，对不对？但当你有一天情绪不好的时候，你要抽一包两包，那从一根两根到一包两包，然后到一天十包。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看到最后是谁受谁的辖制。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辖制是在你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在养成的。但是这个恩典的神在生命当中既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他让我们其实是可以脱离这些罪恶的瑕疵。今天可能我们不抽烟，但是我们有没有其他的瑕疵呢？我给大家讲一个啊，那可能是就是手机的瑕疵。今天可能不是烟的问题了，今天是这个手机的问题。抽烟能被瑕疵的话，就是他不抽烟的时候他浑身就不爽嘛，对不对？他浑身就难受。现在弟兄姐，那这个手机会不会辖制我们呢？就是从你起来到你夜晚睡觉的时候，我们现在手机都有一个功能叫 screen time， 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到你自己啊？就一个礼拜你结束的时候的话，哎，这个 screen time 是越来越少呢，还是在越来越多？我鼓励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功能把它打开，让你来看一看你这个礼拜里面的话，哎，你这个手机对你的影响。你起来的话第一件事情是刷牙洗脸呢，还是第一件事情就赶快把手机抓过来？哎，在你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的话，以前的话有些人被电话辖制，这个一个电话没接就在那边觉得啊，我今天肯定是错过什么东西的。那会不会就变成就是一个手机的话，哎，是今天你这个一天不看手机的话，或者一刻不看手机的话，你就在那边的话浑身就不自在，好像就觉得好像失去了就是说什么样国家大事好像很重要的事情需要你来知道，需要你来做决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做一件事情让你心里头不安的话，也许这件事情已经成为我们的瑕疵了。但是我们有没有，你不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浑身不自在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脱离罪恶的话，真的你要用新的来代替旧的。如果让你手机哈，就是你一天到晚不看手机的话，你就觉得心里都难受的话，你要不要用一个新的方法你来取代？让我们常常来起来读神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让我们脱离死亡，让我们脱离罪恶。第三个方面，神要让我们脱离患难。患难其实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觉得好像是不能够离开的，或者说你没办法离开的。很多时候的话，你越想啊，这个是想逃避患难，有些时候患难就偏偏摆在你的面前。这个疫情刚刚发生的时候的话，对不对？很多人都想离开中国， 现在疫情发生到这个阶段，很多人又想回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到底是出国还是回国？请问我们在那里，我们到底害怕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想逃避这个患难，但没想到这个患难其实就像人生当中像影子一样，你从来都很难去摆脱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摆脱自己的影子，就像这个患难一样。但是当你面对这个患难的时候的话，你一定要学习起来，本乎恩也因着信，让神的恩典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突破这些患难、离开这个患难的一个帮助。因着信，我们可以把恩典实践在我们这样一个充满患难的环境里头。保罗在他的生命的经历里头，你看他遭遇路斯德的时候的话，他被人打，打得几乎要死，他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遇到这些的患难，被拖到城外，人家都以为他死了，就把他扔在路边而已。没想到，他过了一阵子，他醒了，居然没死，没死，他又起来，又进去，又继续传。现在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患难是因为你在做对的事情，但别人误解你，别人要把你打死，甚至到一个地步，真的你在别人看来你已经死了。但是如果你发现你没死的时候，你能够再次站立起来，继续做那对的事情吗？求神再次帮助我们。那接下来，保罗在他生命当中经历过许多的这些的不容易啊，无论在以弗所，在耶路撒冷，甚至就是说在从盖撒利亚他去罗马的这个过程当中遭遇的这些的船难。今天弟兄姐妹，你遭遇患难，每个人都想脱离，我们都在呼求神，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神让我们遭遇过这些事情，原是为了别人的益处。神让你经历过这些的患难，为的是让你得胜的过程当中，还可以带你周围的人一起走出来，一起进入那真实的平安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浪费这疫情哦！真的，你躲在家里不要只说我平安就好。亲爱的弟兄姐妹，看看我们的周围，看看你的左边，看看你的右边，有没有需要的人？你可以一个电话过去，你可以具体的就是陪伴他们走过这段艰难，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甚至他们身体有患难的时候，遭遇蛇咬的时候的话，你还可以去救他们。现在弟兄姐妹，求神再次帮助我们，我们的神是以马内利的神，跟我们都一直在一起的。有些时候的神的恩典是已经在我们的环境里了，你还没有遭遇患难之前，神的恩典已经临到了，为的就是为了你现在遭遇患难时候，他要成为你即刻的帮助。我们不需要在外在寻求那个帮助，需要 随时回到我们的生命的深层次里面，神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要来帮助我们，只是我们意识到了没有。神要让我们脱离患难，神要让我们脱离死亡，脱离罪的辖制，脱离患难，脱离罪恶。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是他的儿女了。跟你自己说，我就是神的儿女，哈利路亚。神要让我们脱离这些负面的话，是因为他爱我们，他在基督耶稣里生了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若有神帮助我们，又有谁可以抵挡呢？即使在患难当中，有些时候你觉得很孤单，即使在患难当中你觉得你自己很沮丧，即使在患难当中你觉得力不能胜，这些外在的环境不能够成为我们的借口。为什么呢？因为神今天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头，神都没有离开过我们，神从来没有嫌弃过我们。就像那个浪子回来的时候，那父亲远远看见那个怜悯的心就发动了，就好好的跑过去，就把这个孩子给抱在自己的怀里。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浪子其实在外面已经活得很惨了，浑身脏兮兮的，臭兮兮的，也没有什么好的东西，甚至他没有什么可以来献上的，他唯一的就是一个悔改的心。但这个父亲一看见的时候的话，不嫌他的衣服脏，不嫌他的身体臭，不嫌他没办法做任何的事情，他就是把他抱住。今天当我们遇见神的时候，神也就这样抱着我们，哈利路亚。他没有嫌弃我们在外面闯荡，但浪费了所有的资财，做错了所有的事情，做错了所有的选择，到现在才想到父亲。只要他愿意回来，父亲就在那边成为他随时的帮助。现在弟兄姐妹，得救在于这就本乎恩也因着信。真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给我们有荣耀的盼望。神没有瞧不起我们哦，神没有嫌弃我们，你更不要瞧不起自己，不要嫌弃自己，跟自己说，我不嫌弃自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是神的儿女，神宝贝的儿女，再次跟左右说，我是神宝贝的儿女，哈利路亚，求神再次恩待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得救 乃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是我们第一个的学习。所以当我们思想第一点之后的话，我想在进入第二点之前的话，我们应该在神面前多一点的思想。我请大家看一个的短片，好吧，是在危机当中怎么样可以经历神迹。那这个是记载在乌干达的一个故事，好吧，我请孙俪啊，就是放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非洲的乌干达原来是个穷困、犯罪率又高的国家，现今却在非洲经济发达的国家当中排名第二位。这个国家除了经济蓬勃发展之外，它还有一件事情令人瞩目，就是全国有 90% 的人是基督徒，政府、军队和企业界里的重要领导人都纷纷成为基督徒。这奇迹是怎么发生的呢？是从危机之中产生出来的奇迹。在1982年，乌干达出现了第一个艾滋病的病例，接着迅速蔓延，十年之内不到2400万人口的乌干达竟然就有 30% 的人罹患艾滋病，而另外还有 30% 的人被怀疑有艾滋病，结果有 83.8 万人死亡，有1320万名儿童成为孤儿，全国的生产和生活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到了1990年，乌干达沦为全世界艾滋病比例最高的国家。祸不单行，在1994年，基督徒遭遇到第二次的大屠杀，这个国家几乎每一个人都活在绝望之中。在那个绝望的时刻，基督徒开始昼夜不停地祷告寻求神。当时他们必须偷偷地举行祷告会，躲在沼泽里，藏在芦苇中，站在水里祷告，只有晚上才能一起聚集祷告。他们感受到神在呼召众教会一起为这个国家祷告，于是每个社区、城镇和农村的教会都同心祷告。后来当政府对艾滋病的问题感到无力解决的时候，就去求教会仰望神的帮助。教会接受了这个挑战，在全国各地同心合意的到神面前去呼求和悔改。他们在祷告中领受到神不要他们只为艾滋病祷告，因为问题真正的根源不是艾滋病，而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当越来越多的人悔改归向神的时候，神的医治就临到这个国家，许多艾滋病人得到痊愈，使得乌干达成为全世界艾滋病感染率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神也赐下领导人，政府的结构开始改变，并且大刀阔斧地推动廉政措施，国家的经济飞速发展，社会的犯罪率下降了 50%， 而教会的成长更快，每天都有新的教会和事工机构成立。到了1999年，乌干达的总统召集教会领导人举行全国性的祷告会，宣布要将这个国家正式献给神，与神立约，弃绝偶像、巫术和撒旦崇拜。2012年10月18日，在南伯雷体育场举行该国独立50周年庆祝会，同时有西年的祷告会。当时在位的穆塞维尼总统为自己和乌干达公开向神认罪悔改。他祷告说：“我们承认在我们土地上肆虐的拜偶像和行巫术的罪，我们承认流无辜人血的罪，政治上虚伪、不诚实、阴谋和背叛的罪，饶恕我们骄傲、种族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罪，懒惰、冷漠和不负责任的罪，舞弊和受贿以致侵蚀我们国家资源的罪，性的不道德、酗酒和放荡的罪，不饶恕、苦读、仇恨和报复的罪，不公义、压迫和剥削的罪，背叛、反抗、竞争和冲突的罪。求主饶恕我们，赐我们一个新的开始，给我们一颗爱你、敬畏你和寻求你的心，并将我们上述的罪都挪去。我们要将这个国家献给你，让你做我们的神和引导。我们要让人知道这是一个敬畏神的国家，一个根基坚定在公义和公平之中的国家。” 应验诗篇33篇12节所说的，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我弃绝所有奠定偶像崇拜和巫术的邪恶根基和盟约，我弃绝撒旦在这个国家所有的影响。我在此立约，将乌干达献给你，要永远行在你的道路中和经历你所有的福气。我为这一期的祷告是奉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阿们。如今新型冠状病毒正在世界各国流传，越来越严重的情况叫人招架不住。乌干达当年全国全民转去呼求神，诚心诚意的认罪悔改，以致神使他们的危机变成了奇迹。这同一位神并没有改变，他正在等待要医治和拯救我们，要把我们的危机化为奇迹。在历代志下7章14节那里，神应许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神啊，是的，就像乌干达总统当年的祷告一样，我们在各方面都得罪了你，亏欠了你的荣耀，祈求你饶恕我们的过犯，医治我们，也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教我们存着敬畏的心去行在你所喜悦的路上，不断经历你无比奇妙的赐福。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祷告，阿们。
阿们，阿们。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你一定要明白神的心意绝对不是那这样灾祸的哈，就是这样一个意念，它是一个赐平安的意念。我们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定是要欢呼。人当我们经历在这些苦难当中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白神不是那冷心的神，他不会把我们抛下不管的，他一定在这当中有个恩典是为我们预备的。举起我们的信心，选择神为我们预定的道路，让我们可以快跑起来，与神一同往前，一同来经历这样一个得胜啊。所以在这样一个疫情，在这个国家啊，就是说遭遇这些患难，疫情普遍的蔓延的这个过程当中，基督徒你怎么可以回应呢？其实基督徒我们的回应就是我们要本乎恩，也因着信。你要明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的心意，让我们能够在遭遇这些患难的时候的话，我们能够活出神在我们要做的这样的一个旨意，就是他要让我们行善，你一定是要把它行出来。神预备我们行善，跟你自己说，神预备你行善，神预备你做对的事情，只是你不要被这个环境吓坏了，你不要被这样的一个罪恶，不要被这样的一个黑暗，不要被这个死亡所限制，让我们里头因着我们是神的儿女，我开始有不一样的反应。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他的工作是要完成的，那我们每个人可以领受这样一个意象。你一定要明白自己的位置，你说哦，我能够做什么呢？至少你可以在家里头做一点事嘛，对不对？你自己的家庭的属灵的环境开始改变，然后至少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城市做一点事情嘛。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城市当中你做完了，你可以再往外做，在我们的省份，在我们的国家，在世界更远的地方，在神给你的不同的生命的季节，你做神要你做的这些善事，是神预备要我们行的善。请问你知道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命定到底是啥？请问你知道神为什么让你经历生命当中这些暂时的这些的艰难？雅各在他的生命当中，也许当他开始他没有太大的就是这样一个学习，他只是想跟他哥哥争，对不对？所以他的眼目他就跟就是 一天天的就是盯着这个以扫。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他的眼目盯在人身上，他想跟人相争的时候，自然人心中各样的恶就出来。虽然他的追求是好的，他要追求那上好的福分，上好的长子的祝福，但是他用错的方式，错的方法他去做的时候，就得出许多遭遇艰难的、遭遇患难的这样一个结果。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让他遭遇各样的患难，就是在训练他，训练到他的一个地步的时候的话，他可以成为这个神计划当中的一个出口。从他开始真的雅各有12个孩子，就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就开始出来了。他没有成为以色列之前的话， 他虽然有十二个孩子，不能够成为十二个支派。大家看见没有？当他哪一天改名成以色列的时候的话，他的十二个孩子才开始有机会成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今天当你在你的家庭当中，我们有没有被神改过名字？还是你一直的话都活在以前的光景里头？那你所给神给你的那个产业并不能够真正进入到他产业所命定的各样的服务里头。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没有改变嘛。就像雅各一样，雅各没有被神改名成以色列之前，换句话说，他没在亚伯渡口跟神被神这样一个改变之前的话，他的十二个孩子仍然是他的十二个孩子，还没办法成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但是当他愿意被神改变之后的话，本乎恩也因着信，这段道路人生的下半场他开始走的方式就开始不一样了。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可以成为一个祝福法老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他要从一个骗子转变成一个英雄，从一个被人看不起的都逃命的一个人，到变成他可以祝福这个世界，这个最高的君王的这样一位祝福者。这个生命的一个改变，证明神在他生命当中不单单让他得救而已哦，神要让他成为一个杰作，是可以拿出来展示的。现在弟兄姐妹，在约瑟的生命当中，对不对？约瑟的生命当中，他曾经经历各样的难处，对不对？但他每个难处当中都在学习一件事情，他要什么？本乎恩也因着信。无论神带领他到哪里，他都要因着信心跟神往前走，而且是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甘心乐意的，就是这样子去往前走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要往前走，但是我们却心不甘情不愿、骂骂咧咧的、抱抱怨怨的哈，甚至念念叨叨的，我们就说：“哎，神啊，你这样怎么会这样子不公平啊？”对不对？人家约瑟没有，人家是心甘情愿的，然后进入到下一个处境里头，仍然一直抓住神的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就让他在那个环境里头开始做一些翻转的工作。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一个最大的一个翻转，就是他从这个人世间最低级的那个囚牢里头的那个死囚里头的那个里头的，一下子变成一个宰相。亲爱的弟兄姐妹，哇，这个是咸鱼翻身的一个典范。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到约瑟他在生命当中他的选择是什么？本乎恩也因着信，他相信神在他生命当中有一个极美好的命定。虽然我现在看不见摸不着，虽然现在我看到环境好像都不效力，对不对？今天弟兄姐妹，不要跟着环境，不要让这个感觉抓住你。死的毒钩在哪里？罪的毒钩在哪里？今天弟兄姐妹，患难并不能够加添给我们什么，患难是帮助我们明白神祝福的这样的一个媒介。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约瑟他明白一件事情，他到每一个位置上面，不管这个位置是在人看来是高是低的，他只是在每一个位置上面，我既然来到这个位置上，我就在这个位置上做到最好。跟你自己说，我在哪一个位置上，我就要在这个位置上我要做到最好。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这个就是一个杰出的一个表现哦。杰出的话不是说，哎呀，我一定要做总理，我一定要做总统。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国家这么多人，只有一个总统，只有一个总理嘛，就一个时间只用这么多，就在那个位置。但如果神让你在家里头煮饭呢，你一定要把这个饭煮得最好。阿们。今天如果你只是在一个公司里头，只是一个这个收发的这个柜台啊这些东西，就今天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觉得你接一个电话，你就觉得你没啥。接电话也可以把这个接电话做到最好的，阿们，哈利路亚。真的，你在哪一个位置上，我就决定把这个位置上做到最好。这是约瑟给我们的启示，在家里头大家可以做到最好。今天弟兄姐妹，然后在波提乏的府上，他也可以做到最好。然后在那个监狱里面，他同样可以做到最好。最后他在宰相的位置上还是可以做到最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什么样的位置上都可以做到最好，这才叫做杰出哦。你不要一天到晚就，哎呀，我还没到那个位置，对不对？我就要把所有的东西，我就要留在那个位置上我才做。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让你在什么样的位置上，你先把这个位置上的事情你先做好，神自然而然会挪你到下一个位置。这就是神把我们做成那个杰作的这样一个过程。雅各是这样，约瑟是这样，摩西也是这样。摩西真正被神带出来的时候的话，他只有八，但他那个时候的话，所有的就是他的年岁了。我比较年长，除了年岁之外的话，他啥都没有了，对不对？他在旷野里头啥都没有了。 对对，到八十岁的时候，他还在牧啊，他岳父的那个羊。请问他有啥？在人看来，他啥都没有，有的就是只是八十岁。今天弟兄姐妹有一些当中，我们有年长的哈，就是八十岁、八十多岁。哎，今天弟兄姐妹，很多人都觉得八十岁的我们不能够做啥了。今天弟兄姐妹，你请问你在这个位置上，你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可以做啥吗？今天弟兄姐妹，夕阳无限好啊！今天弟兄姐妹，哎，夕阳有夕阳的好处啊！今天弟兄姐妹，你要把握住这样一个时间点，还可以重新出发，还有第二春的，哈利路亚，还可以重新再次开始的。哎，我就是这时候我就想到傅伯伯，哎，我们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的话，傅伯伯当时大概八十，快将近八十岁了。当时的话他老说他退休已经二十多年了，那都不懂他能够做啥。现在弟兄姐妹，但是我们在查经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当他有机会听到，哎，这个牧师啊要出来开拓新的教会的时候，他只是 找到我，那一天他就找到我，哎，他就抓住我的手，他说牧师带上我。现在弟兄姐妹，八十快八十岁的老弟兄，他的心里头仍然是有一个渴望。现在弟兄姐要看到神的荣耀，要看到神的作为。他说牧师带上我。现在弟兄姐妹，傅伯伯在这些年当中，他常常关心教会，虽然他有些时候 身体的缘故不能够来到我们当中，但每次见到总是在问教会的情况。我问傅伯伯有什么可以为你祷告的，没有，他总是在问教会的情况。现在弟兄姐妹，然后他仍然到现在他的退休金、啊、他的十一奉献，他从来都没有少过的。现在弟兄姐妹，我在说不要因为年纪你觉得八十岁你就不能够做啥了，八十岁才是一个开始，阿们。这为什么我常常在生命河说我们生命河的开始就在八十岁的时候，哈利路亚。现在弟兄姐妹，我们还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正是神在基督耶稣里的杰作，他还没有最后的完成，我们还要继续再往前。像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啊，这个杰作一定就是哎呀当总统啊、做总理啊这些东西才能够成为神的杰作。神造万物刚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放在每个人的心中。神让我们经历生命当中的一些的事情，都是源于我们是有益处的。请问你看见了吗？请问你愿意接受神给我们前面的就是那样一个创造的一个美好吗？你愿意离开现在自己的光景，努力的进入到下一个命定里头，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预备好自己，做好你现在可以做的事情。在圣经里头还有一个人叫做安尼西姆，安尼西姆的话是在腓立比书里面啊，就是说保罗因为这个人的缘故，他给腓立门就是安尼西姆的主人他写了一封信。哎，这个信的意思的话是什么？哦，原来安尼西摩原来他做了很大的错事，他偷了主人的东西，然后又跑了，对不对？啊，然后他就在保罗他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就认识了，然后保罗把他带信主了，哇！然后他被圣灵感动，就承认，哦，我得罪了天主，对不对？我得罪了以前的主人了。然后呢，他想回去哦，回去跟主人认错。哎，所以这个。保罗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的话，他就亲自为这个阿尼西摩写了一封荐书，这封信就是腓立门书。哎，他里头我觉得有一句话非常的触动。保罗他就告诉腓立门，也许以前的话哈，你觉得这个阿尼西摩这个仆人呢，对你来说一点用处都没有，而且呢，常常给你找麻烦，对不对？到最后连你东西都偷了啊，还偷跑了，对。你觉得麻烦连连的，但是在耶稣基督里，在福音的里面，他说现在是大有益处的。哎，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前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甚至是负数的，但现在的话，因着福音的缘故，他对你是大有益处的。哇，我一直在思想这段的经文，什么叫做以前没有用处，现在大有益处？阿尼西摩这个字哈，就是说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有益处的意思。现在弟兄姐妹，也许我们都在常常，我们为什么觉得别人有益处？别人有益处，那都是别人告诉我们的，对不对？啊，那我就觉得别人告诉我他有益处，那他改好再回来嘛，对不对？改好再回来，对不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想说，哎呀，我们看到的，我们思想的就是那没有益处的，因为我看到就是他以前嘛，又偷东西啊，然后逃跑啊，然后这个不成器不成才，对不对？你怎么看都怎么觉得的话，都不可能改变的。别人说他有益处，那是别人的事。保罗说他有益处，请问腓立门，他愿意接受吗？ 如果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阿尼西摩得着了，然后现在是该腓利门哦。那腓利门的话，他本乎恩，也因着信，他愿意接受这个以前从来都不觉得有用处的这个阿尼西摩吗？本乎恩，也因着信，那是因为我们看到那将来好的一方面，那得救再加上要成为杰作，那这是因为我们看到在神眼中那个无限的可能。请问你看到人将来好的那一面吗？你愿意因着本乎恩，也因着信，你愿意成为那个腓利门陪伴他往前走的吗？保罗他已经做了这一里路，下一里路需要腓利门来做。请问腓利门愿意接受保罗的挑战，能够来接受这样的一个生命当中的话，以前是头疼的，现在要成为有益处的，那这有益处还没有彰显出来哦，需要冒险的。请问腓利门愿意？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话，可能有一些人是阿尼西摩，是你以前的阿尼西摩，不是现在的阿尼西摩。以前他得罪了很多，现在到现在你都还没有经历过那个改变。保罗是已经看到他的改变，但你还没有看到。但保罗告诉你，这个对你来说将来是一个宝贝。请问你愿意不愿意？神有些时候让我们看家人，其实也是一样啊。家人其实从现以前到现在，甚至有些时候是让我们头疼的。请问，当神在耶稣基督里借着腓利门书，借着保罗的话告诉说，以前对你是没有益处的，但将来对你是有益处的。请问你愿不愿意在这过程当中，你尽上这一份？本乎恩，也因着信，为的是帮助对方可以成为杰作。当你在帮助对方成为杰作的过程当中，你也成为杰作。哈利路亚。很多时候我们是希望别人都帮我来成为杰作，但如果我们不帮助别人成为杰作，请问我们怎么样可以成为杰作呢？大家知道阿尼西摩吗？阿尼西摩的话，我知道刚才哦讲了啊、哦，这个是腓利门以前的，就是说这个仆人呐、啊，这些大家可能对阿尼西摩还知道的不是太多哈、啊。据教会的传统来讲，他是以弗所教会的第二任的大主教。现在弟兄姐妹，他属灵生命成长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哎，他不单单自己从那样一个小偷的光景、奴隶的光景啊，这样子被释放出来，罪不能够再辖制他，反而在他生命当中的话，他一直的晋升，一直的往前，到最后成为神手中的杰作。他是以弗所教会的第二任的大主教，神让他成为杰作，他可以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哎，据教会的传统说哈，哎，这个是腓利门书哈，为什么哈就可以在教会的正典里头？是因为这个阿尼西摩哈，这个以弗所的第二任大主教一直坚持的结果，他让人能够看到，哇，我以前是小偷，我以前是奴隶，我以前是为奴的，我以前是不能自主的，我以前在为奴当中还犯了最大的错误，甚至是自己逃跑的，像浪子一样。有一天我遇见神了，神不但拣选我回家，本乎恩，也因着信，让我生命有一个大的翻转，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可以效法像保罗一样，像腓利门一样，这样信心的脚中，我不断的追求，不断的成长，到最后他可以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他做了以弗所教会的第二任的大主教。今天弟兄姐妹，保罗帮助过他，腓利门也帮助过他。腓利门可能从来没有想过，因着他愿意听保罗的劝导，他接纳了这个阿尼西摩，以致这个阿尼西摩这个名字被这个所有世代教会里头都一直在读，然后他自己的名字也被列入在这样一个诵读的过程当中。现在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当你帮助别人成功的时候，你就是自己成功的开始。你愿意帮助别人成功，你就开始进入到神给你的进入杰作的这样一个预备的那个状态。亲爱的弟兄姐妹，荣耀那个转化的这样一个过程，需要不单单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单单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开始，更重要你要把这个信心完成到底。也许你会说，我是个杰作吗？请告诉你自己，你确实是神手中的一个杰作。如果你问自己说，我能够做什么呢？求神的恩典在这领导我们，你现在已经有做的本钱了，哈利路亚！你告诉我，我是有本钱的人，我的本钱是啥？本乎恩吗？对不对？恩典已经在我的生命当中了，我有基础的，我有恩典的。然后呢， 再多走一里路，这个就是因着信，哈利路亚，因着信你愿意继续往前，朝着那迈向杰作的旅程里头你又往前走一步。亲爱的弟兄姐妹，本乎恩也因着信成为神手中在基督耶稣里头的工作，这是一个杰作，你继续再往前。有些时候你真的不知道自己该做啥，其实神有些时候就是说你有资源把它用出来就好了。哎，其实的话，大家知道 Annie 很喜欢弹琴哈。那 Annie 很喜欢弹琴的话，其实在她生命的过程当中，有两个老师真的对她的影响非常大。啊，一个是已经回天家了哈，就是说那个以前国语宣道会的一个老姐妹，啊，那她是陈伯母哈。啊，我们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七十多岁了。她七十多岁了，为我们的婚礼哈，能够弹那个诗琴哈，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恩。她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姐妹。然后在他的过程当中他非常的温柔、哦、那 Annie 的话、哎、他一看到我们的孩子就很喜欢，他说你孩子要不要学琴，他已经不教了，因为七十多岁他已经都退休，但是他额外的他就说你女儿要不要学琴，他为什么要教 Annie 呢、哎、他希望 Annie 将来可以识琴啊，然后后来碰到卓敏老师之后的话，我会非常感恩啊。每次卓敏老师的话总是非常额外的哈，除了教他弹钢琴之外的话还一路的引导他，让他有机会的话，不单单是谈的哈，就是这个普遍的哈，就是这些的这个课程里头的这个，还教导他怎么样来敬拜啊，怎么样啊？这些老师的话，两个这个姐妹在教会当中，对不对？他不把教琴当做只是教琴，他们看到的就是想为教会多培养一个可以施琴的一个姐妹。现在弟兄姐妹，他们在他们的位置上面做了他们可以做的事情，我相信这个就是一个杰作的产生。现在弟兄姐妹，用我们自己可以有的资源，同时我也在想到，其实以前的话，当有侯姐妹还在的时候，其实在生命当中的最后那三年的时间，她只要能够走得动，她都来参加教会的主日学和敬拜，不单单只是敬拜而已哦，主日学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每次我在寒冬的时候看到他，哎，他还不大喜欢让别人活，他可以自己走，他都一定要自己走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看他很小心，在这个停车场，这个滑滑的停车场上面走的时候的话，我总是想去扶他。他说：“牧师不用，你赶快去忙你的，我自己还可以。”他说：“我可以来的时候，我一定要把握住每一个时间，我就来学习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的身体都比永恒姐妹好，很多时候哎，我们都有很多的时间，很多人，但是像他这样一个生病的人，在生命的最后的阶段，他因着愿意在爱里头继续的认识神，所以他也在爱里头愿意更多的体贴神的心，去帮助另外一些他可以帮助的人。所以在他生命当中的话，我觉得最后这几年我在他服侍他的过程，很多时候其实他也在服侍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请问你看到自己的在生命当中你可以成长的地方吗？本乎恩也因着信，然后呢前面还有一个杰作还尚未完成，神在这过程当中还一直在训练我们，我们怎么能够因着自己里头的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挣扎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迷失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做的那更美好的事情。这段路我在说，往前走一定还是会有艰难，不管你信不信主，人都在这样一个患难的当中，但是信主的人我们真的是可以有不一样的反应。现在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浪费时间，好好的起来训练我们自己。神要训练我们，他是透过环境在训练我们，他透过环境怎么训练我们，就在环境当中你起来读经，起来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像我们在这样一个被限制的环境，我看很多弟兄姐妹啊都在做各样的运动，对不对？我们要找各样可以哈，这些训练自己体能的，就是这些的计划啊，或者这些的好的一些的，我们都在彼此在分享。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想想你在这样一个遭患难的时候，你怎么样训练你属灵的体能？神借着这个患难要训练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愿意不愿意配合？本乎恩也因着信，而且神说你要结出之前的话，你一定要帮助你的家人成功嘛，哈利路亚。请问你愿不愿意帮助你的家人成功？很多人说谁是我的家人我还需要别人来帮助嘛，对不对？这个就是说像神说谁是我的邻舍一样嘛，对不对？ 很多时候你都需要所有资源都来帮助你，但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想想，腓力门当他帮助阿尼西摩成功的时候，他在神面前的命定那个杰作就已经产生了。这是一个过程，我们在陪伴家人成功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也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面。所以在疫情就是这个阶段那你生命当中你好好有机会来思想，来思想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我到底应该怎么样。求神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目标，我是神手中的杰作。杰作意思我从来不浪费生命当中的一点的时间，我每一个时间都要花在刀刃上面，我每一个时间都要调整自己预备好，我这样疫情结束的时候我还可以冲出去马上进入那个真的下一步的那样的一个环境，下一步的工作里面。现在弟兄姐妹，在疫情这段期间我们的功课我们学到了吗？你请问你有投资在神的身上吗？你要投资在自己的身上吗？你要投资在家人的身上吗？你要投资在朋友的身上吗？人生我们常常花时间搞投资，对不对？但是这四样的事情你需要好好的去明白，这个是我们人生的 priority， 是你的真的是优先的次序。投资在神的身上，投资在自己的身上，投资在家人的身上，投资在朋友的身上。那我们在奔跑这段天路的旅程里头，我们奔跑不放弃，好吧，家人们，我们大家彼此来鼓励，嘿，加油加油加油，好吧。好，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用一首诗歌我们一同来回应。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再次自己将自己交托在你全能的手中，与我们每个人同在，在我们前面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看到你在我们生命当中那美好的命定，也让我们能够在奔向这个命定完成这个命定的过程当中，我们抓住两样事情，本乎恩也因着信。主啊，让我们能够进度到与你同在的联合里面。我知道神你的心意一定是会实现的，帮助我不要离开你，帮助我抓住你，帮助我在最难的时候我来呼求你，主耶稣在我生命当中来带领我，让我生命当中不是在那边哭嚎，不是在那边抱怨，在我生命当中有一个赞美的声音要出来。亲爱的天父，再次将这样一个荣耀的盼望放在我们的环境里头，虽然有风暴，虽然有低谷，但你钉痕的手都一直在带领我们。虽然有些时候心里会失望，心里都会挣扎，但你的爱就在这个时候浇灌在我的心里头。弟兄姐妹，我们同再次用这首诗歌，我们同把它唱出来。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